好，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个主日，对吧？所以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感谢神，我们新年第一个主日，冒着风雨，不惧风雨，我们渴望来到神的殿前。感谢赞美神。因着不可抗拒的某种原因，我们所有人都进入了新的一年，对吧？所有人都进入了新的一年。我就想起了中国以前有一部电视剧哈，很火的一个电视剧叫《潜伏》，大家有看过吗？《潜伏》最后一集的时候，那个主人翁那个余则成啊，他出门准备撤退了哈，结果呢就被几个人架着往机场去，要上一架不知道去哪里的飞机，目的地不确定，未来是什么他也不知道，将要遇到什么人，将要经历什么事，一切都未知。哦，那种茫然、担忧、惶恐都写在他的脸上。那弟兄姐妹、各位朋友，我们现在进入新的一年，你知道在新的一年2026年你的工作会怎样吗？你的健康会怎样？你的资产财富会怎样？美国的经济会怎样？国际形势会怎样？自然灾害会怎样？就业形势会怎样？都不确定啊，都不确定，是吧？你说我们带着什么进入2026年，带入什么进入新年呢？带着2025年的疲惫，有疲惫哈，是不是带着2025年的失望？有些事情我们蛮失望，是不是带着2025年的遗憾？我们凭着什么进入新年呢？凭着我们银行上还有不错的存款，凭着我们现在身体还强健，凭着我们有多年的阅历、经验、见识。今天我们要来看哈，神的话告诉我们啊，上帝有赐予我们最宝贵、最重要的一样宝贝，那就是信心，那就是信心啊。今天我分享的是，我们要凭着信心进入新年，因为新年不确定。恰恰不确定，所以我们凭着信心进入新年。那我们都知道，信心是我们整个基督信仰的核心呢、啊。本乎恩，因着信，对吧？因着信以至于信，所以我们的教会名字叫做恩信。感谢神啊！那希伯来书十一章的话是信心的篇章啊。那今天我们也要借着其中的一段经文，我们来思想凭着信进入新年的三个方面。好，这段经文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二节。刚才大家已经读过了哈，我们再读一次，再读一次哈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开始，亚伯拉罕因着信，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，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。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、所建造的。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，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感谢神，就这段经文啊。我们读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仔细观察发现出现了三次因着信啊？我已经把它 highlight 出来了，出现了三次因着信啊。所以因着这三个因着信，我们把它分成三段，然后我分享三点啊，我们凭着信进入新年的三点啊。我们来看第一段经文，亚伯拉罕因着信，他蒙召的时候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你看，出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啊。希伯来书专门把这句话强调哈，出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他踏上的是一段未知的旅程，是吧？未知的，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我去哪里，但是他就进入了这段旅程。所以第一点，因着信我们进入未知的新年。就像刚才讲那个余则成上飞机，他不知道去哪里，他不知道未来会怎样。 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你新的一年会走向何方吗？2026年你会遇到什么人？你会经历什么事？你知道吗？你如果知道的话，那你就是先知，或者说是未卜先知。我想我们绝大多数人，我们基本上都是进入一个未知的新年，是吧？有人说生活就像开盲盒，生活是不确定的，未来是不确定的。那么亚伯拉罕这位信心之父，他也是这样，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他离开他的本族本家本乡的时候，举家搬迁开始移民的时候，他甚至不知道去哪里。哎，我想问大家哈，我们这里大多数都是移民是吧？你全家移民的时候，拖儿带女的时候，你总应该知道你要去哪里嘛，是吧？去哪个国家，去哪个州，哪个城市，说不定工作已经找好了，说不定房子已经买好了。要不然你移民的时候，你过海关的时候，边境官员问你，你去哪里呀？你说，哎，我还不知道，哎。我估计不仅你会害怕，那个边境官员也会害怕，然后跟在你后面的妻儿老小都会害怕，不知道去哪里。亚伯拉罕就是这样，他不知道去哪里，但是他因着信，他蒙召就遵命出去了，他就迈入了一段未知的旅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第一点，我们也可以因着信迈入未知的新年。因为我们老实说，我们不知道新年会发生什么，这不是冒险，这也不是草率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虽然他不知道他去哪里，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，他知道什么？他知道神对他的呼召，对吧？所以这里说他是蒙召遵命出去的。他虽然不知道我的目的地的地址在哪里，但是他知道他去的一定是神要他得地为业的地方。所以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他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，虽然他不知道地址在哪里。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就想起 我自己，我们一家人当时在云南宣教嘛，在云南宣教，我们住在乡村里面白族老乡家里面，同时申请读神学院。那个地方申请神学院真的不容易，因为在乡村里面，准备申请材料打印机都找不到，就只有跑到村公所，跑到村政府的办公室里面去打印。然后要考英语的话，要坐三轮车再转火车去昆明考英语。最后拿到了神学院的录取通知书，师母问我，哎，你这个神学院在哪里啊？我说，具体我也说不大清楚，好像地图上看吧，大概是在旧金山南边的，估计一个什么小地方。我来了以后才知道，这哪是什么小地方，是吧？这哪是什么小地方？这大名鼎鼎的硅谷嘛，这个世界上房价最贵的地方了。那个时候我们不清楚的地方很多，但是我们听到了呼召，所以全部东西打包，所有东西装成这几个行李箱。就从昆明，先从我们在的地方坐长途汽车到昆明，然后从昆明就坐飞机直接飞到圣何塞。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很多东西不清楚，但是我们清楚的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我们说我们就遵命出去。我想我们在这里的大多数都是移民，是吧？我听弟兄姐妹的分享的见证，有几十年前在战火纷飞的时候全家辗转来到这里的，也有最近冒着千辛万苦鼓足勇气来到这里的。我想我们在去一个地方的时候，对于目的地那个地理位置，我们多多少少有点概念，我们可以在地图上查，但是对于新的一年，对于2026年，对于我们将要面临的新的一天，对于明天，我们没有地图可以查嘛，真的是未知啊，真的是未知。所以第一点要告诉我们，因着信进入未知的新年，虽然未来一年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，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神要告诉我们的。我们可以不知道未来会如何，但是我们会知道未来上帝一定会爱我。阿们。我们可以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，但是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一定有他的命定和呼召。我们可以不知道未来我们要去哪里，但是我们一定知道上帝有产业等候着我们。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他出去的时候那个地点他不知道，但是他知道神对他的呼召，他知道神对他的命定，他知道神为他预备了产业，这是信心。所以我们可能会想，过去的一年我们的经历并不容易，上帝的爱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上帝对我的呼召在哪里。哎，上帝给我的产业在哪里？我看不见了。没错，看不见，我们确实看不见，因为你看不见，所以才需要信心，不是吗？圣经一开始，希伯来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正是因为看不见，我们才需要信心啊。因为我们行事为人，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所以对新的一年我们看不见，我们就凭着信心进入新年。因为我们基督徒根本的就是凭信心，不是凭眼见。如果你要凭眼见，你说我们看得见什么？我们或许看得见一月份马上就要公布的裁员名单，我们或许可以看得见我们一年一年日益衰老的身体，我们或许看得见波动的股票的价格，看得见你寄来的账单的数字。我们凭这些看得见的进入新年吗？然而圣经告诉我们，其实我们看得见的只是一片云雾，只是一片云雾。对于不确定的未来，你如果凭着眼见，你就会进入一片云雾。然而神要赐给我们的宝贝是，你要凭着信心。我就想起有次我和师母我们一家人去旅行啊，在旅行的那个地方的话呢，有一个旅游景观，就是开车到山顶去看壮观的云海日落，哇，很美的景色，我们觉得哇可以去。不过呢，从山下你要开车到山顶要开一个半小时左右，哦，都是盘山公路，蛮辛苦的啊。但是我们看到那个照片哈，我们觉得哇太美了，我们要上去看。然后呢，我们开车就出发了。哦，随着这个海拔慢慢升高是吧，盘山公路一直往上，哎，慢慢慢慢的天色就越来越阴，云就越来越厚，直到后头呢我们车就开进了一片云雾里面。我说天哪，这个样子看什么云海日落哈，一片云雾。不过这时候呢，我凭着我的经验，我就安慰师母，我说不要怕，估计我们正在穿云层，对吧？我们穿过云层以后穿到上面就好了。可是越开越久，云越来越厚，哦，我心里就开始忐忑了，这个雾越来越大，路都要看不清楚了，看什么云海日落啊，连景色都看不到什么哈。而且关键是我看到 GPS 哦，上面显示离我到那个观景点只有2 mile 了，只有两三分钟几分钟的路程呢，还是这样一片云雾。哦，那个时候我就想说，哎，看来今天确实天公不作美啊，哦，可能我们看不成了，哦，然后心里就开始郁闷了，哎，开那么久的车，哦，白花那么多时间开那么久的车，而且刚才进山门的时候这个卖票的他也不提醒我们，哦，他一个预告告诉我们天气不合适，今天不要上去了，看不到了，哎呀真是过分，哦，所以我们就郁闷了，心中有点抱怨了。突然这个时候，啊，我们就想说，哎，我们来祷告好吧，我们来祷告是吧，我们就祷告。所以我就睁着眼睛祷告哈，又边开车嘛哈，不能闭着眼睛了哈，我就祷告，我说掌管天地的主，你掌管天地，掌管风雨，你是全能的神，虽然眼前我看到的是一片云雾，但是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啊，如果你要让我们今天看见，我们就必得看见，求你挪开云雾，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。你猜发生了什么？ 这个盘山公路嘛，是吧？一个弯一个弯嘛，刚刚祷告完就这几句话，一个弯转过去，哇，云雾一下就散去了很多，哎，天上都开始透一点蓝色了，然后再一个弯转过去，哈利路亚，完全晴空，仿佛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，啊，就是那最后短短的路程，最后那一点点，神就照着我们的信心赏赐给我们，我们就到了顶上，看到了壮丽的风景，我们就归荣耀给神，啊，壮丽的云海洒上了金色的阳光，啊，神向我们展现他何等的荣耀，啊，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旅行的经历，啊，我们先学习，啊，有时候我们在云雾中，我们真的看不见，而且很长一段时间还在云雾中，我们就会郁闷，就会抱怨，就会迷茫，在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们信心的时候，我们就靠着信心去仰望那位掌管的神，因为我们有这个信心，若我们专心寻求神，一定让我们得见他的荣耀，这是第一点，进入未知的新年，或许我们的生命有时候在一段云雾里面，但是这时候恰恰就是要有信心的时候，因着信进入未知的新年。第一点讲完了，不过我要澄清一下，因为我不希望给大家一个误会，仿佛你有信心，你2026年你公司一定会上市，你股票一定会翻倍，你心想一定会事成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回到圣经的本身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就遵命出去了，你如果读过创世纪，你就知道亚伯拉罕蒙召出去以后是不是一路开挂呢？他一路的生命充满了多少的难处啊，多少的试探和挑战呢，是吧？到了应许之地竟然遇到饥荒，对不起，然后呢又遇到战争，是吧？饥荒，一家人没有吃的，饿肚子逃难，然后又遇到战争，部落之间的战争，然后呢自己家里面，是吧？鸡飞狗跳，哦，这个家里面太太孩子，哦，出现很大的难处。所以我们都知道，其实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句古话，是吧？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难道2026年我们就真的一路开挂吗？但是我们要分享的第二点是什么？第二点就是，就算你的2026年会遇到什么情况，我们仍然可以因着信进入新年，这是第二点，因着信进入盼望的新年。信心会给我们一个盼望，无论2026年怎样，我们都会进入一个盼望的新年，因为你的盼望不在地上，不在这个世界，而在天上。这是接下来的第二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。第二段，因着信，因着信，亚伯拉罕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。读这个经文你有没有想过有问题啊？我们读经文一定要思想啊。你如果思想一下，你会不会觉得有问题啊？亚伯拉罕是蒙召出来啊，来到了应许之地啦。哎，为什么叫做客呢？什么叫做客啊？做客就意味着这不是他的家，对吧？他没有把那个地方当成他的家，是吧？我们真的客人有时候我们就会说，哎呀，你不要把自己当客人哈，就当自己家一样啊。但是他就在那里做客，他在异地居住帐篷，因为他没有把那里当做他的家。什么意思？因为亚伯拉罕他在等候的是那座有根基的城，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，那才是他永恒的家。我们华人有一个特点啊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，我们华人有个什么特点？我们华人都很喜欢买房子，有没有这个特点啊？啊，如果老是租房子住，感觉总是不安定，是吧？啊，我们好不容易移民来到了美国，哦，来到了加州，就仿佛到了我们的应许之地，甚至有一天我们拿到了绿卡， 我们就买了房子，安定下来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家，是吧？什么叫绿卡？绿卡就是永久居民证嘛，是吧？永久居留。美国的房子呢是永久产权，对吧？哦，所以这是我们的家。不过亚伯拉罕这句经文提醒我们，真的是永久吗？啊，你的绿卡是永久居民证，你真的在这里永久吗？你的房子是永久产权，你真的真的永久拥有这个房子吗？不是的，是吧？不是的。啊，所以无论加州天气有多好，无论这里风景有多美，无论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有多滋润，请记住，我们在这里做客而已。就算你到了应许之地，你在这里做客而已，没有永久产权，我们大不了就是几十年、一百年居住权而已啊。我就想到中国诗词里面有一句话，是吧？暖风熏得游人醉，莫把杭州作汴州。啊，忘不知道这首诗哈，西湖歌舞几时休哈。暖风熏得游人醉，莫把杭州作汴州。我在想加州的阳光很好哈，我把这句诗改一改哈。这个阳光照得游人醉，莫把加州当神州。神州不是指中国，我指的是神的国度。我们真正的永久居留在天上，你真正的绿卡，真正的永久产权的产业在天上，这就是这一座等候有根基的城，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所以我们等候的不是旧金山，因为这座有根基的城就是指不摇动的，旧金山会摇动是吧？这里总是有地震嘛。哦，我们所等候的那座城是神所经营的所建造的，不是哪个政党哪个人所建造的，这个才是我们的信仰。所以第二点，我们凭着盼望，凭着信心进入有盼望的新年。如果你和亚伯拉罕一样，你存着这样的盼望，你对2026年在地上的成败你就不那么在乎了，你就不那么在乎了，因为你更在乎的是在2026年我有没有抓住神的呼召和命定。因为我最终的盼望在天上，这是第二点，因着信进入盼望的新年。其实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。你知道人哈，如果我们的盼望在地上，你会瞻前顾后，你会患得患失，你会怕这怕那。如果你不凭着信心，你是凭着眼见的话，你用肉眼看，我们会看到困难。就像今天早上一起来看到的是风雨，你看到的是困难，看到的是风险，看到的是失败的可能。你想，哎呀，如果我又错了，如果我又失败了，那我2026年岂不是又荒废了吗？又虚度了吗？又是白折腾。可是你知道吗，在这样，如果你都把目光聚焦在你的眼见和地上的盼望，你恰恰会在这样的犹豫中、徘徊中、等待中、自责中又虚度一年。就像犹太人当年40年在旷野漂流一样，凭着眼见不凭着信心，一年又一年虚度光阴。而且就算你2026年你地上的盼望达成了，你成功了，你知道那个成功的只是地上的盼望，那对不起，我要这样说，你到头来你会发现你还是虚度光阴。因为很简单，很简单，就是那个东西你带不走，是吧？那个东西是短暂的，你存不住的，就像这个漫画画的一样，很有意思。你到了寄居的地方，你到了露营地，你说啊，我要耗尽心血要建一栋漂亮的楼房。哦，你在那里寄居的时候，在那里做客的时候，在那里露营的时候，你就算成功的建造了一栋漂亮的楼房，有一天你要离开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虚度了光阴。 所以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在做客，他们知道他们在地上，哪怕他们进了迦南美地，他们仍然是在异地居住帐篷。神不希望你不知道，神要帮助我们有智慧的眼睛看穿这一切。我们在仰望的是天上的城，是神所建造的永不摇动的。当然那座城我们现在看不见，是吧？我们看得见的是旧金山，看得见的是这样的漂亮的城市，我们肉眼看不见天上的那座城，我们可能肉眼看得见的就是那个帐篷。哎呀，帐篷还是蛮简陋的，有时候风雨生活不容易，艰难。所以我们凭着眼见，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，我们就担忧，就害怕，就焦虑。我们2026年我们也不容易有喜乐、平安和盼望。所以今天经文告诉我们，不要凭着眼见，是凭着信心进入有盼望的新年。我们在地上做客，在地上生活，不管你生活的处境丰裕还是缺乏，不管你在哪个大城市还是小地方啊，那我有机会听到很多传道人的蒙召见证。传道人以前都是一样的在世上工作，有一天神的呼召临到他，他全时间放下世上的工作来回应神的呼召。我听到他们的见证，每一个都是用信心去回应神的呼召。特别是我们华人啊，我们从中国过来的，我们在甚至现在还在中国服侍的传道人，你知道在那个社会环境下，是吧？出门都要看你的车子，看你的房子、手表啊。在那个社会环境下，放下工作，全时间来传道，肉眼看见的是什么？他们肉眼看得见的，注定的，他这一辈子就是物质上的清贫。他肉眼看得见的，就是亲朋好友不理解对他的轻视。他看得见的，就是这个社会环境的不友好，甚至给他带来的逼迫。这是住帐篷看得见的。可是为什么，是什么东西让他们还能够喜乐的服侍呢？是什么东西还让他们愿意放下世上的追求？就是因着信心，仰望天上的产业和家乡。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地上是客旅，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弟兄姐妹，神称为我们的神并不以为耻，神为我们预备一个更美的家乡，我们更羡慕和盼望的是这个更美的家乡。这是第二点，因着信心我们的盼望。在新的一年，未知的，其实不可避免的，我们难免有时候会经历一些挫折和挑战，不出意外的，难免会要面临一些委屈、伤心和难过。当我们面临那些的时候，记住今天的第二点，我们凭着信心，我们盼望的是天上的奖赏，盼望的是天上的产业，我们是凭着信心进入盼望的新年。这是第二点。然后进入下一节经文，神的话真的很有意思。第下一节经文又告诉我们，除了天上的盼望，神要告诉我们，就在地上活人之地，我们也要见到神的荣耀。这是接下来的这一句经文第三段。因着信，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这是第三段经文，带出第三点。撒拉，亚伯拉罕的太太，是吧？90岁了还没有生孩子，在那个年代，那个年代没有生孩子，他的各方面都比较艰难。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过了生育的岁数了，90岁了，生理规律他觉得不可能了，是吧？不可能。所以当神的使者告诉亚伯拉罕和撒拉说，你们要生一个孩子的时候， 他们都笑了，是吧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不可能，这玩笑开大了，简直不可能嘛。但是当他知道这是神的应许的时候，他因着信，他相信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他们就真的怀孕生子，就生了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就带出十二个支派，如海边的沙，天上的星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新的一年哈，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根本不可能的事情？你心里有点想，但是你觉得怎么可能？就像撒拉一样，他不是不想要后代，不是不想要生孩子，但是他觉得这么多年了，我就放弃了，绝望了，太困难了，不可能吧。但是这个段给我们一个提醒，对于神的儿女啊，其实你觉得那个事情可能不可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是有没有神的应许。如果是神应许的，神会把不可能变为可能。这是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第三点，因着信我们要进入应许的新年。这个信不是你信自己能干，不是你信自己运气好，不是你信自己手到马到成功。信是信什么？撒拉讲的，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。信是信神，他给你应许，而且他给你的应许他必定成就。所以撒拉他不是信他自己，他知道自己不可能，根本不可能，所以他哑然失笑。但是直到他知道说这是神的应许的时候，他相信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2026年呢，神给你怎样的应许？神有没有给你应许？你要祷告寻求，你要相信一点，神他知道你的处境，他知道你的难处，他更知道你的未来，因为他知道你，他知道你，他在你身上一定有他的应许和命定，不然他不会白白给你一个2026年的。这个应许或许完全超出了你对环境的想象，超越了你的环境，超越了你的资源，超越了你的一切可能，你都不敢想。但是若这是神给你的应许，你就要凭着信心去回应，凭着信心去回应啊，这里讲信心要回应，也就是说真的信心不光是一种心态，而是一种回应的行动。摩西他相信神的应许，神一定使用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所以他到了红海的时候，他知道一定没有绝人之路，他因着信心回应，他就向红海伸出了神杖，分开红海。约书亚他也得了神的应许，所以他面临约旦河的时候，他们就踏进约旦河。所以真的信心就体现在于你是否有义无反顾的行动，面临神的呼召，神的应许的时候，你有义无反顾的行动，然后把结果交给神，这是信心。分享一个见证，在100多年前，在英国伦敦，有一个年轻的女生，身高还不到1.5米，家境贫寒，读完初中就不能读书了，就去别人的家里做女佣。但是27岁那年，他信主认识了耶稣，神竟然把一个看起来几乎不可能的感动和呼召放在他心里，是什么？就是要去遥远的东方，去向中国人传福音。他在伦敦一个贫穷的家境，没受过什么教育，在别人家里做女佣，神竟然把这样一个感动放在他心里，几乎不可能啊，在他想来。但是他知道 他说他一旦想到有好几亿的中国人不认识这一位爱我们的主耶稣，我就知道神要我去中国，我不能不去。当他清楚知道这是神对他的呼召的时候，他做什么？他继续做女佣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积攒路费，他积攒每一分钱预备去中国的路费。到28岁的时候，他得到消息，在中国山西有一位70多岁的老宣教士要退休，于是他毅然决然地花光他所有的积蓄，付了路费，辞别了他的父母和姐姐，只身一人就踏上了去中国的旅程。他就是英国的宣教士格拉蒂斯·艾维德，身高不到1.5米，他面对神的呼召义无反顾的出发。你知道因为他路费不够嘛，当时从英国 来中国有2条路线，一条路线容易但是贵，他没那么多钱，所以他只有选择便宜的那条路线，但是更艰难，他需要从英国坐轮船到荷兰，从荷兰开始搭火车进入俄罗斯，从俄国然后进入西伯利亚，再进入东北。那个时候俄国和日本还在交战，那一路上政局不稳，兵匪横行，他吃了多少苦。虽然他的学历不高，身材不高，经济也微薄，一个单个的女生，你知道在路上有多少的危险，几乎不可能，但是神给了他这样的应许和呼召，他就凭着信心遵命而行。最后历尽千险到了天津，然后再历尽千险到了山西阳城，在那个地方开始他开办客栈，给来往的这些苦力挑夫传福音，然后在当地解除旅人缠足的陋习，他甚至加入了中国国籍，他在当地收养孤儿，最后连当地的县长都被他感动信主接受耶稣。他把不可能变为可能，然后很快后来抗战就爆发了，日军到达他们那个地方，他不得不带领这些收留的这些孩子，一共92个孤儿转移到西安后方更安全的地方。从山西阳城到西安路上大概1000里的山路，他带着94个孩子，从几岁到十几岁，一路上兵荒马乱，日晒雨淋，风餐露宿，何等艰难，这想都不敢想，这又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神把这个应许放在他心里，他知道耶和华是看顾孤儿寡妇的，神保守，一个都不失去。他就毅然出发，带着这么多的孩子，一路上吃尽了苦头，历尽千险，然后一条大河横在面前，到了黄河边，黄河波涛汹涌，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过去，是吧？就卡在那个地方，孩子们又哭又饿又累，然后还有这个侵略的军队在河边，似乎到了绝路。但是他知道神对他有应许，他就用犹太人过红海的故事来激励孩子们，他说神应许他们一定为他们开路，他们就在黄河边祷告，一天两天继续祷告，三天，到了第四天的时候，河对面居然出现了木船，开始向他们驶来，然后把他们分批接到了对岸，最后他们终于到达了西安。他就点数，一个都没有少，将近100个孩子一个都没有少，哈利路亚。这样一个矮小瘦弱的女子，因着神的信心和应许，她显出莫大的能力，成就了这样的神迹。她这个故事被写成，在英国写成一本书叫《小妇人》，在美国好莱坞拍成电影《六福客栈》，其实他们当时的名字叫《八福客栈》，取自于天国八福。那后来新中国成立以后， 他想再回到中国大陆，当时申请被拒绝了以后呢，他就去了香港，又去了台湾，最后他一生最后奉献在台湾，办孤儿院，最后死在台湾，葬在台湾。他的墓就在台北，他死的时候根据他的遗愿，他的头朝向中国大陆。他说那是神给他呼召的地方，他用他的一生来回应神对他的爱以及他对中国的爱。这样一个小女子，她因着神的应许，因着信，她抓住这样的应许，做成了不可能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一样，在新的一年，因着信，你抓住神给你的应许，进入新年，神也要在你生命中成就不可能的事情。我们每个人的处境不一样，我不知道神具体要给你什么应许，神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有他的带领，但是我们很清楚，因为圣经给我们很清楚，神在圣经上清清楚楚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的应许。我随便列举几个，依靠耶和华的必不致缺乏，悔改认罪的神必定赦免，神是我们的保护和力量，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耶和华是我们的元帅，他必为你们征战。这些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所以2026年如果你需要神为你征战，如果你需要神给你力量，如果你需要神给你保护，如果你祈求神的赦免，请带着这些应许进入2026年，带着这些应许进入新年，勇敢地踏上征程，专心仰望我们的神，让神在你的生命中也成就那不可能的事情。这是今天我分享的三点，凭着信心进入新年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讲，我们不是因着惯性被甩进了2026年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觉得新的一年，我们的生命是买东西 buy one get one free 免费送给你的，有些人可能就留在2025年了。新的一年是神精心为你预备的，我们要凭着信心出发去领受，因着信进入这个未知的但是充满盼望也带着应许的新年。你知道面临神的应许，2026年给我们，我们唯有抓住时间，珍惜光阴，凭信心而行。刚才那位小妇人艾维德，她有句名言，她说我不怕死，我只怕在面对上帝的时候，他会对我说，你本来可以做得更多，但你没有。盼望这句话提醒我们珍惜光阴，抓住2026年，凭着信心而行。希伯来书11章是信心的篇章，记载了很多历史历代圣徒的信心的见证。我们会看到因着信红海分开，因着信耶利哥城墙倒塌，因着信堵住狮子的口，因着信先知等候神荣耀的归来。我们下面用这个视频，这个短片来回顾今天的这个信息。我们看到神如何在这些圣徒他们生命中所经历的，也盼望他们的信心加倍加添给我们。
恒心他里因信全然奉上爱子，凭信还有人全力找全天使，赢得祝福换了名字，凭信他 下更红好。人生连潮浪也分开，凭信心有人被困于狮子坑内，仍敬拜上帝，发誓至死不改，在某天他可。